够机会来服侍。我们现在在看哥林多前书，我们要介绍一下这卷书在讲什么。今天我第一堂讲的是神的愚拙，神的愚拙。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5节，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不愚拙，神不可能愚拙的。那么当我们说神的愚拙或神愚拙的时候，我们是常常觉得自以为聪明，我们觉得我们比他聪明。从堕落了以后，我们怎么会堕落的？我们怎么继续在堕落的？就是我们自以为聪明。亚当夏娃，特别是夏娃开始觉得神警告的话不值得听，神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夏娃听了蛇的话，然后自己思想觉得神这个命令是愚蠢的，是不必有的，于是他就吃了，也给亚当吃了。堕落来自人自以为聪明，得救来自耶稣基督对神聪明的顺服。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顺服至死，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在马太福音26章，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也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可是我们的主耶稣愿意在这件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再说一次，堕落来自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看不起上帝。拯救来自圣子对上帝的顺服，只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信了耶稣，得了拯救，在生活中要继续得胜成长也是一样，还是要谦卑，不要自以为有智慧。箴言3章7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有了骄傲就会败坏，有了狂傲就会跌倒。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有谦卑的态度。神不愚拙，神的带领都是美好的，我们要绝对的、完全的、彻底的相信神。好，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盲从、我们傻瓜，刚好相反，你专心敬畏上帝、听神的话，不自以为有聪明，你就会有智慧和聪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敬畏神、听神的话，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骗子，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诡诈、魔鬼的谎言，我们比较能够防范。越顺服上帝、相信上帝、敬畏上帝，我们越有聪明和智慧。用保罗这里讲的话，我们越在看起来神是愚拙的事上愿意相信顺服上帝，我们就越来越有智慧了。基督徒不是傻瓜，我们常常听到顺服神、信靠神，我们不是傻瓜。敬畏、信靠、顺服神使我们成熟长大，能够批判。所以箴言14章15节说，愚蒙人是话都信，什么话都信。愚蒙人只要是人讲的话都相信。我们敬畏上帝的人，我们不会像小孩子一样。以弗所书4章14节，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我不能保证，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越敬畏上帝、听神的话，我们越不容易上诈骗集团的当。我们越敬畏神、听神的话， 我们在投资、理财、人际关系上越能够明智，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是我们的神充满智慧。神充满智慧，他的创造、他的带领、他的每件事都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尤其是在觉得神的带领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在觉得圣经上的话不聪明、不智慧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顺服、信靠上帝，这是有福的。我要举几个例子。什么事情我们觉得神很笨？神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觉得很不聪明？如果是你来做，就会做得更聪明。对于神做的事我们觉得不聪明、愚拙的事，第一件事情我想就是神不准人吃智慧的果子。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蛇对女人讲，叫女人怀疑神所讲的话，然后他讲说，你神讲的不一定是真的，你吃那个果子不一定会死。吃禁果是违反上帝的命令，吃禁果违反上帝的命令，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容易犯的，对不起，我就这样讲，就是性。另外一个是食物了，食物就是我们常常多吃了，不应该吃的多吃了。不过究竟圣经里没有直接讲你不可多吃啊，没有讲不可多吃，但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你不可淫乱，所以我还是用这个做例子。当我们一般也会这样讲，偷吃禁果常常是指的性上面的事，跟撒旦对女人的引诱非常的像。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以吃，吃了会死？女人说他是真的这样讲，连摸都不可以摸。撒旦说神是嫉妒你们，神是不要你们快乐，其实吃了不一定死。然后他讲完了以后，女人在那里看那个果子，圣经上说好看，那个果子悦人眼目，好看而且好吃，使人有智慧。各位，性的引诱也是这样，好看，看来也让我们舒服和快乐。很多时候魔鬼的声音、罪恶的声音也会在我们的耳边再一次响起，悦人眼目，可喜爱的，能使人快乐，于是我们就上了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但是这一类的事，刚才听报告说有青春期的这个课程教我们怎么样要小心。哎呀，岂止是青春期的人，我们这些老人小孩子没有一个人不在这些引诱之下。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一类的话，魔鬼放在我们心中，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快乐？两厢情愿有什么不可以？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快乐？为什么要这样压抑自己？神实在是很愚蠢，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快乐的机会。我们会这样想，各位，神并不愚蠢，神当然不愚蠢，充满了智慧。神要我们快乐，神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有性的快乐，神要我们在守贞里面有快乐。情欲的事最后带来的结果，各位，没有例外的，绝对不会有例外的。情欲的事带来的结果，加拉太书第五章讲了很多，我列一两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讲，情欲的事带来的是仇恨、争竞、恼怒、结党、嫉妒。情欲的事让我们在心情、在个人人格上不快乐。 我曾经去，大概五六年前去德国，住在科隆的一个小的旅馆。那么这是一个小旅馆，那么是教会帮我订的。他们订的时候不晓得，但是我去住，我才发现，那个小旅馆隔壁就是一家成人情趣商店。那么后来他们跟我道歉说，哎呀，订了这个不好意思。我说没有关系，是怕人家误会，要不然我还想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就是第一个，那个成人情趣商店，情和趣嘛，应该就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密不透风，根本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各位，不光明不磊落，看起来，我当然不敢过去了。我不敢过去，其实主要是怕人家看见我去了。如果这是一件好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在街上牵手散步，我们还巴不得人家看见了，为什么这个事不能让人家看见？为什么会不好意思？然后我看里面进出的人，我不知道，我猜是那员工脸色都是铁青的，没有笑容的，都不喜乐。我也记得有一次，我在这都要说明一下，免得你说我怎么会这样子。有一次在医院里等的时候，看《天下》杂志，里面有一篇访，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里面是一个难记的字数，一个年轻男人从事性交易赚钱的男人，从事性交易男人跟不同的女人有性交易，而且有钱可以赚，表示他身体也健康，又有钱赚，又长得很帅，有这种享受，很多男人都做梦都难得都想这样。那个记者不知道为什么问了这句话，说你开心吗？你快乐吗？他说做这一行怎么会快乐，痛苦死了。他说我希望30岁以前多赚一点钱，存一点去做别的事。我只能说不用再分析上下去了，主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觉得神最愚蠢的一件事，不准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及生活中明明可以带来很多快乐的事，神不准我们做，我们就说是性上面的放纵，看起来是愚蠢的，真是聪明。我们守贞，我们持守，看起来是愚蠢，是痛苦，是聪明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二个就是喜乐，仁爱、喜乐；第三个就是和平，也就是平安。愿神让我们对他的带领不会觉得愚拙，是觉得有智慧，是相信有智慧，我们愿意去听从。神不是叫我们不要有智慧，不能分辨。神要我们在顺服他的话底下，敬畏他的话底下，越来越有聪明和智慧。我深深相信，亚当夏娃如果相爱，听神的话，每次经过这棵树，每次想要吃，然后彼此扶持劝诫，亲爱的，神不要我们吃，一定有道理。不管它多么好看，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好吃，不管它可以带来多好的结果，使我们有智慧像神，神不要我们吃，神一定是对的，我们就不要吃吧。我相信每一次这样，亚当夏娃的圣洁、善良、喜乐，最重要的聪明智慧都会越来越好。这一点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中都是，每一次抗拒试探，每一次胜过试探，都让我们更美好。 尤其是那个我们觉得神愚蠢的命令，我们应该改一改的时候，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就更给我们聪明智慧，带来的也一定是喜乐。好，神看起来的愚蠢，第一件事是不准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说这不愚蠢，我们听神的话带来的是幸福和快乐，不听神的话是愚蠢。神的愚拙，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很明显的，我们看圣经会看到的，神的愚拙第二件事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不道德，这件事情看起来神也很愚蠢。各位，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创世纪22章，神告诉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献给我。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22章一开始讲，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神要试验他。亚伯拉罕在可以说通过了试验以后，也就是要拿刀杀以撒的时候，创世纪22章12节这样记载，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注意下面几个字，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哎呀，好恐怖哦！神在试亚伯拉罕一个非常小气狭窄的心，从人来看好像很小气很狭窄的心，他要占有我们每个人的心，任何人要绝对的爱他，绝对的信他，绝对的被他拥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例外。包括神要试试看，要考验一下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够爱上帝，他是不是绝对的爱上帝，是不是绝对听上帝的话。 No, 我这样讲还不恰当。从天使讲的那句话，神要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怕他。我们中文不是翻，我现在知道你敬畏神了。敬畏那个字就可以翻成怕，你更容易了解。我现在知道你怕我，因为我叫你杀儿子，你都不敢不杀。嗯，很好。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话，耶和华就指着自己起誓说，我会祝福你，因为你忠诚可嘉。各位，我们看这个经文啊，我刚才分析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从人的角度来看真是好残酷啊。我们的上帝从人的角度来看不仅残酷暴虐，真的跟历史上古今中外历史上很多暴君一样，他就天天在提防他底下的人对他是不是够忠诚，怕他们不忠诚。然后我们中国在这种君王帝王术底下，这怎么做帝王来统治来驾驭臣子里面讲的，其实很多人都讲这个。我觉得两个讲的最好的也就是最坏的两个人，一个是韩非，一个就是老子。老子呢，很多人觉得他道德经很好，其实里面充满了如何运用权术。韩非更是这样，就是道和法两家其实非常接近的，怎么样运用权术、诈术、骗术，或者恐怖的方法，或者是威迫利诱的方法驾驭你的臣子。 西方要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个 Machiavelli， 他也是教你怎么做一个君王来驾驭人。哎呦，看起来我们的耶和华也是这样哦，他要人杀自己的儿子来看看他是不是够听话，够忠诚。上帝残暴，听起来好像残暴，而且愚拙愚蠢。他不知道亚伯拉罕吗？他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以至于他要考验亚伯拉罕吗？看起来是啊，他不知道。然后到最后亚伯拉罕要杀到以撒的时候，你们看很多这一类的话，就是亚伯拉罕通过考验，是那个刀必定要戳到以撒的喉咙或心脏里面的时候，天使把他打掉了。好了，这是什么意思？似乎是这样，请你注意22章12节跟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在讲神说话的时候一样，12节是讲天使说，可是最后又说不留下给留下不给我。也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到底是天使在说这句话，还是上帝在说这句话？上下文说这话的人都是耶和华上帝，这里说天使说，天使其实就是使者。我认为圣灵在这里这样讲有他的意思，这个天使或者使者就是神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我认为就是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讲这个话或者圣子讲这个话更有意义，因为以撒的被献上，亚伯拉罕献以撒，就非常清楚的表明预表着耶和华或者圣父要让他的儿子赎罪而死。好，但是我们的问题在神在这件事上是不是愚蠢的？他居然要经过考验，要考一下亚伯拉罕，才知道亚伯拉罕到底是不是忠于他。各位，这一类的描述是拟人化的描述，神没有不知道的，神什么都知道，神甚至在每一件事上都赐下够多的恩典和权柄带领这些事情，神知道，谁不知道？太对了，亚伯拉罕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说我们愿意圣洁，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说啊？真的这样说？各位，我相信我们要爱主、信靠主、赞美主、侍奉主，我们都是真的这样说。就如同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婚礼的时候，我们在神在人面前应许说，我一定在任何情形下都爱你。有的时候是糊里糊涂在说，有的时候是有口无心的在说，但是我想多数的新郎新娘应该是真心的，起码我愿意这样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忠诚到了什么地步，或者说我们的不诚实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于是神需要用一些东西来试验我们、考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只是这样，各位，一个考试有的作用是什么？就看你的程度嘛。考英文、考中文、考数学，你的程度是中等的，你的程度是优等的，你的程度是100分的，你在这方面很好或者很不好，知道你的程度。但是一个考试不是只叫你知道你的程度，如果是一个好的考卷、好的考试， 考完了，让你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你可以加强。这个考试让你知道你在英文的动词方面你答得不好，那么你需要在动词的时态上面更加强努力。神让我们在考验的时候知道自己的优点缺点，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哪些事上更加的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同时享受到考试通过的喜乐。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神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好像他愚拙，好像他霸道，愚拙因为他好像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再说一次，神什么都知道，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神就在这些事上磨练我们，让我们更知道上帝的信实和可靠，以及我们需要依靠他。神没有不知道，这里写的是拟人化的写法，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里面其实重要的意思是提醒亚伯拉罕，也愿这句话常常成为我们的安慰。现在我知道我是敬畏神的，但是也是现在，我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明年怎么样。今天爱主，明天不一定爱主，求主继续来保守我。神禁止人吃那个禁果，看起来愚拙小气，其实充满了智慧。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看起来残忍、无知、幼稚，其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我们历世历代的人都有一个重要的美好的功课学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幸福快乐的开端。好，我想到神的愚拙，第一个是不准人吃那个果子，第二个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神愚拙的事，就是约伯。神对待约伯跟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差不多。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很难体会，所以我要提出来。我们都有不想信的时候，我们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为什么不想信？为什么信心软弱？因为觉得神的带领不好啊。各位，我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会碰到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如果神是充满了智慧的、有能力的，为什么有这些事？各位，那天天都发生，时时刻刻都发生，时时刻刻我们都看到。花莲为什么会有地震？神可以让他们不要有地震。我们为什么要生病？刚才看你们的医治特会，哇，感谢主，很多人得医治。但是更好的是，是不是一个人都不得医治？我的意思说，没有一个人生病，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历这些事？我不能都回答，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谈这个事。但是我们要先说，就是约伯记里面让我们很清楚地问这个问题。一个好人，一个相当好的好人，一个好的家庭，活生生的就被上帝破坏了。神很愚拙，很残酷。这件事的开始是神在天上向他的众子，应该就是他的天使作证，说约伯真是好，特别是跟撒旦讲约伯真是好。然后约伯记1章9节，撒旦就说， 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这句话无故两个字非常重要。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他的意思，撒旦就是说，约伯敬畏你，注意，敬畏都是怕的意思，敬畏你，尊重你，怕你。哎呀，是因为你对他很好啊。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忽略了他，不小心忽略他，或者更可怕的，如果有一天其他的神明对约伯有更好的待遇，约伯就不会敬畏你了。你把你对他好，如果他没有好处，他就不敬畏你了。结果神就又像古今中外很多残忍无知的君王一样，又被挑拨。哦，这样啊，好，你可以去打击他，看看他在被打击当中对我还忠心不忠心。结果约伯被打击，他的家人都死了，他的产业都没有了。但是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下面一句话，也不以神为愚妄。神并不笨。当然后来约伯火大了，还是以为神愚妄，神不公平。那么在约伯第一次受打击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还没有生病，他只是失去了我们中国人说的身外之物，他所有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儿女也都失去了。那么约伯仍然是敬畏上帝的，于是耶和华就对撒旦讲，在第二章第三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注意下面的两个字，无故的毁灭他，没有原因的给他灾难，不是他不好，就是给他灾难。各位，这无故跟前面的无故连在一起，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作者希望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对神的敬畏、信靠、赞美，至终到最后是只是因为神，没有别的原因，或者是无故的。用我们今天讲的话，各位，我不是说我们要这么高级啊，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信仰这个因素。我们今天为什么信神？因为信神让我很平安，因为信神让我很喜乐，因为信神，神祝福我的家庭、工作、事业，这些都很好。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信神，最重要的一件事，先不要讲他对我怎么好，我们信神最重要的事，必须是因为只有他是真神，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有其他的原因，有其他原因是很好的，各位，神当然赐福我们，给我们平安喜乐各样的幸福。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如果神因着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理由，神拿走了这些，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聪明智慧说，我还是信你，所有的东西你都拿走，我还是信你，因为只有你是真神、慈爱、全能的上帝，只有你是。哥林多前书讲到的十字架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没有世上的财富，我们没有幸福的婚姻，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各位，这样的人，这样的基督徒太多了。我不是说我们要身体不健康，婚姻不幸福，不要听错了，我们希望这样，神也希望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还是信，如果没有，我们还是信下去。我们不但还信下去，我们信得更坚定， 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我也常常劝弟兄姐妹不要太强烈的自省，就不要太过分的自省。就好像花莲地震，如果有人在地震中死去了亲人，已经够难过了，然后牧师跟他讲，你要反省反省哦，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让你的老婆死掉，死了老婆已经够难过了，还要再想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这不是，我知道教会里很多这样的好意，但是这才真是无知了。我们不必太去追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有一点反省，有一些反省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持守对上帝的信靠。西方这几年这几十年，越来很多的无神论者用非常丑恶恶毒的话攻击圣经的神，尤其是旧约的神。有一个 Richard Dawkins， 他说旧约的神嫉妒自大不义独裁好杀歧视女性歧视其他种族杀婴有虐待狂等等。各位，他讲的话如果照字面来看，很多好像是这样。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世界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我再说一次，哥林多前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是对我们讲的十字架道理，就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忘记，因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真理，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十字架的道理。这件事情让我们对上帝的绝对的全能和慈爱有一个坚定不移。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得了癌症，我亲爱的人无缘无故的死了，像约伯一样，我仍然持守这个信心，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这个爱，神又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叫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愿圣灵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能力和智慧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得胜。而约伯的时候他没有，约伯的时候十字架还没有发生，约伯怎么能知道上帝的绝对的全能和全善呢？各位，约伯很火大，约伯后来得了很重的病，他太太也很火大，他太太说，你还要信上帝啊，你咒诅上帝一死了之嘛，死前还出了一点气嘛。然后约伯责备了他的妻子，但是约伯实在也很痛苦，他没有咒诅上帝，他咒诅他的生意，其实那就是间接对上帝的不满，为什么你让我受到这些。然后他的三个朋友就来劝约伯，你不要怪上帝，上帝不会错。那么他的三个朋友讲的话越来越短，约伯的话越来越多，理由很简单，三个朋友没有道理。约伯说，我受到这些事情实在是冤枉无辜，上帝这样对我实在不应该，我没有罪，如果有罪，我的罪比很多人也少很多，为什么我今天受到这么大的打击，那些人没有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三个朋友就说，哎，你不要这样说了。我觉得这三个朋友我也很同情，他们能说什么？他们能说，哎呀，约伯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去告上帝，我们一起去打上帝，我们一起像撒旦一样造反反叛。他三个朋友就一直在替上帝辩论，但辩护的越来越没有话讲，约伯话越讲越多。后来还有一个以利户又来参加反约伯阵营，讲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出口了，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通通闭嘴，我来讲。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里面直接上帝说话最长的就是约伯记里耶和华讲的这段话。你在讲十诫的时候或者其他地方都没有像约伯记讲这么多上帝讲的话。当然我再一次说，整个圣经都是神默示的话，都是有权威的，可是上帝直接讲的话最长最多的在约伯记里面最后那几章我们不大熟悉。为什么不大熟悉？因为看起来没什么稀奇。上帝只有说，你看我造了这个，我造了那个，你有什么话讲？特别奇怪的是第四十章，上帝花了一章的篇幅讲我造了河马，然后四十一章讲我更造了鳄鱼，他们两个好伟大啊，好凶，好伟大，你看我造的多好，好稀奇哦。讲完了以后约伯就说我错了。上帝对约伯讲我造了河马，我造了鳄鱼，约伯就说我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解经家会告诉我们，河马鳄鱼常常代表恶势力，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在这段话里花了很多篇幅告诉我们，即使是邪恶的事也在上帝的掌管中。约伯听到这话，他就在灰尘中后悔。上帝讲的话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引了这句话，当神说我创造了一切，我管理了万有，包括那些凶暴残忍的也在我手里。各位，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念，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碰到打击，碰到困难，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碰到灾难，碰到地震，碰到自己或者其他的人，我们很爱的人，很好的人得癌症或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包括这个事在上帝的掌管中。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有智慧和力量胜过这样的艰难。耶和华在那里讲了一句罗马书很重要的一句话，在第四十一章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句话就是罗马书里讲是谁先给了他，当然还，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神不与左，神用约伯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是万有的主宰。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神是万有的主宰。当然这样并没有回答约伯记所有的问题，更没有回答你生活中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念，就是神在每件事上都是绝对善良全能的。当我们碰到打击的时候，譬如说约伯记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约伯后来更认识上帝的真实，神也更赐福他，他更认识上帝的真实，他对他的三个朋友也原谅了，他三个朋友也道歉了，他们约伯也在为朋友祷告当中并得到医治了，而且神给他更多的丰富。哇，最后约伯记的结局很好，他家庭很幸福，他儿女得了很多的儿女，他一切都很幸福。各位，是不是还有一些事不幸福？你会不会问，约伯很好了，最后神祝福他了，整个这件事情喜剧收场，约伯的儿女在灾难中死去的儿女怎么样？神没有叫他们复活。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在今生要看到一切事情有清楚的报应不能，今生你并不一定能看到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今生的一切的不幸，你需要有更大的信心说，所以神是掌管今天和明天，今生和来世的。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而归于他。看起来愚拙，神愚拙的事，我们敬畏他，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好，跟这个相关的哈，我们说神的愚拙，我们觉得第一个不准人吃禁果，这很愚蠢。其实这不愚蠢，这叫我们对上帝的智慧有更多的顺服。第二个，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看起来愚蠢，这不愚蠢。神要亚伯拉罕学习这样的事，明白这样的事，也活出这样的事，也继续活出这样的事。各位，所有的考验不是一次就结束了，对金钱的试探的胜过，对女性的试探胜过，不是一次就可以的。我们继续不断的学习，把我们所爱所喜欢的事情知道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包括性行为，包括吃东西。第三个，神看来愚拙的事，就是约伯受苦。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并不愚拙，神要约伯也要我们都学习一件事，今生的报应并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不清楚，我们能够好好的度过，是我们相信神是今生来世一切事情的主，包括邪恶的鳄鱼和河马是他管理的。神的第四个，我常常听到愚拙的事，就是神怎么不消灭恶人呢？哎呀，这么坏的人怎么不消灭他？最起码不要让他当选总统嘛！啊，对不起啊，这么坏的人怎么让他横行霸道啊？等等，神怎么不消灭恶人？各位，在我解释之前，我要先劝你，不要做这个祷告。主啊，求你把世上的恶人灭绝，如果主听的话你就死掉了。那么我们都是恶人，我们都需要悔改。神为什么没有消灭恶人？我觉得神根本不愚拙。神给恶人，神不消灭恶人，第一个，神给恶人悔改的机会。在创世纪15:13，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特别讲，这个地方要给你，不只是在15，在之前神就跟亚伯拉罕讲了，这个地方会给你和你的子孙。亚伯拉罕远道而来，从离弃了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了这一切，来到这里要得这个地方为业。结果神说等一等再给你，等多久？400年。各位姐妹，主啊，给我一个丈夫。神说好，我会给你，已经预备好了，400年以后，太久了，太久了，400年。在创世纪15:13，耶和华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所有迦南地的人都该死，都该被消灭，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但是神再给他们400年悔改的机会，神也再给埃及人400年悔改的机会。400年，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了400年。很多人说神消灭了埃及的长子，杀了迦南地的人，很残忍。各位，请你告诉我，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在人杀人放火伤害人，像迦南人那样，在人把别人的小孩丢在河里面，虐待别人，让别人做奴隶，400年杀人，400年逼迫人做奴隶，400年伤害别人，哪一个政权、哪一个国家会不管？神容忍了400年，给你悔改的机会。不要说主为什么不消灭恶人， 因为主有极大的怜悯，要他们悔改。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不消灭恶人，给恶人悔改的机会？为什么不消灭恶人？第二个，给义人磨练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患难生忍耐，我们也要知道在神给的恩典之下，通常是经过艰难，那个恩典才会化成祝福。如果患难生忍耐，我们可不可以说愚昧生智慧？哎呀，怎么你们都不用脑子啊，都要我来想这个办法解决问题。你很气，你最聪明，你会用脑子，别人都是笨蛋。你知道你的聪明就是被笨蛋逼出来的吗？如果别人都很聪明，你就不必用脑子了，你也变成笨蛋了。我觉得愚昧生智慧。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常常要动脑子帮人家解决问题的时候，对了，我们希望别人也动动脑子，但是你要感谢主，你不是愚昧人，你是智慧人，你在愚昧人当中动脑子。残忍生爱心。为什么有这么多残忍的事？让那些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活出更多的爱心。不只是基督徒是这样，连非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情形。红十字会的产生，战地的那些护士在枪林弹雨，在死亡，在杀戮当中，有人特别显出他的爱心。恐惧生勇敢，在大家都恐惧当中，神的恩典会让那些蒙恩的人产生勇敢。譬如说，当哥利亚在那里恫吓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家都害怕，激发了大卫的勇敢。污秽生圣洁，污秽的环境，肮脏的环境，像约瑟所在的波提法家，激发了让他靠着主的恩典产生了更多的圣洁。邪恶生正直，世界上包青天是最好的例子。越多的恶人，越多的邪恶，他在其中越显出他的正直正义。好，这个是神不消灭恶人的原因，给恶人悔改的机会，给义人磨练。不过如果再有人说神为什么不消灭罪恶，不消灭恶人，你还可以加一句，神已经消灭了。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消灭魔鬼的作为，已经做了这个事，只是实践还要等到主再来。神的愚拙，第一个是不可以吃禁，不可以吃那个果子；第二个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第三个让约伯受到打击；第四个他怎么不消灭恶人；第五个神的愚拙，就是神把他的儿子送到十字架上。儿子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十字架上，这是愚蠢。自己的儿子快要死了不去救，这是软弱无能。所以保罗说，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儿子被送到十字架上，哪有这么蠢的父亲？儿子受难自己不能救，哪有这么无能的父亲？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知道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罗马书八章32节，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愿我们都有丰富的信心，愿我们不断的信靠上帝，使我们因着圣灵感动我们，因着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毫无保留地说，哦，主你真是好，我信你。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圣灵的果子，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智慧要增加，常常是在不容易信的地方要能信下去，常常是要献上以撒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信下去，而你在这个时候能够信下去，不以耶和华为愚妄，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知，你是有福的。我们要做有福的人，神不愚拙。愿我们走敬畏上帝的道路，使我们有智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敢妄论耶和华，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诚实地把我们的痛苦陈明在你的面前，不要让我们说谎，让我们从心里信靠你。但是很难，我们常常觉得很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每过一个难关，每过一个考验，我们就更成长，求主帮助，让我们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